这里是新加坡时间2026年6月30号早晨7点。欢迎收听今天的财聊一刻，我是 Raina。每天15分钟带你快速划过全球财经脉搏。过去36个小时，世界市场的节奏再次被几股力量拉扯。油价稳在高位，中东地缘又有新动态。欧洲主权债市场传来债务重组的新协议，非洲经济体开始反击国际融资压力。科技圈同样不平静，从半导体合规调查到人工智能创业融资，再到产业巨头的结构重组，都在暗示资本的下一步走向。与此同时，外汇市场也出现了40年来罕见的震荡，日元持续走弱，引发全球资金对亚洲再平衡的讨论，还有关于英国国防投资、瑞士老牌足球俱乐部易主、美股的文化娱乐效应，甚至文学市场的财富话题，都构成当下经济图景的一部分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将串起12条全球财经新闻，横跨能源、债务、产业与文化商业。请调整好耳机音量，我们现在进入正文。今天的要点速览分成四个主题做：能源与债务方面，油价在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后维持涨势，而埃塞俄比亚与债权人达成削减10亿美元债券支付的新协议。科技与产业方面，包括霍尼韦尔航天业务正式分拆挂牌， Supermicro 在台湾办公室遭调查，以及投资人 Maliha Pitia 为人工智能编程初创公司融资 1.35 亿美元。资本与汇率方面，日元跌到40年低点，引发外资对日本改革倒退的担忧，同时日本提出新的产业结构规划。另外，在文娱与体育产业，纽约篮球俱乐部庆功派对、瑞士草恩兰足球俱乐部一手，以及文学市场关于婚姻与性别经济话题的新出版，都成为资本与文化交织的独特写照。第一条新闻，油价继续维持涨势。伦敦布伦特原油在每桶86美元附近徘徊，原因是伊朗高级官员重申，在与美国展开新一轮和平对话之前，德黑兰方面有决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控制。这一表态增加了市场对中东运输风险的预期。能源分析机构指出，如果该水道局势紧张，将影响每天多达2000万桶原油的海上运输，该数字相当于全球1/5的供给。投资人短线偏好转向避险商品，尤其股价同步上涨。市场仍在等待美伊会谈能否缓解局势，若进展顺利，可能带来价格回调，若谈判破裂，油价或继续攀升。整体来看，供应安全仍是主导力量。第二条新闻，埃塞俄比亚完成10亿美元主权债重组，政府与债券持有人达成协议，削减部分偿付义务。此前几年，该国已从官方债权人获得约80亿美元债务减免。这次谈判显示，非洲中型经济体正寻求在高利率危时代恢复市场信誉。华尔街分析指出，埃塞俄比亚是共同框架计划下又一个重新校准财政路径的案例。协议将分阶段实施，新的付息安排将缓解预算压力，也为未来吸引直接投资铺路。非洲货币对美元短线走弱，但长期投资者认为，结构性改革带来的透明度提升有助于逐步恢复债券定价信心。第三条新闻，纽约篮球俱乐部 Flyfish Club 派对成为营销案例。纽约尼克斯队赢得总决赛后，在曼哈顿著名的 Flyfish Club 举行庆功活动。俱乐部创办人 David Dolitz 同时也是 VCR 集团执行长，他在访谈中表示，此次活动不仅是体育庆典，更是一场品牌传播的成功展示。Flyfish Club 因采用会员制与 NFT 概念而闻名，是少数把餐饮、科技和名人经济结合的场所。活动全程获得媒体追踪报道，让 VCR 集团旗下品牌价值短期内飙升，也引发关于体验经济与高净值社群营销的讨论。文化生意正在成为纽约金融圈新的吸金渠道。第四条新闻，瑞士草湾足球俱乐部易主，总部位于洛杉矶的投资团队完成出售，将这支百年老牌球队转让给 Bridge Football 集团。草湾俱乐部曾是瑞士联赛的重要象征， 但近年来战绩与财务双双承压。新买家承诺注入资金并扩展青训体系，计划通过数字化内容拓展国际粉丝基础。交易金额未披露，不过业内人士认为这体现体育资产国际化的新趋势。美资、欧资和中东资金都在重新去布局足球产业，这类俱乐部被视为情绪资产，也是一种品牌投资。球迷经济正在与媒体流量深度融合，预计未来几季将看到更多跨境并购出现。第五条新闻，英国将公布新的国防方案，政府计划拨出50亿英镑用于无人机系统与防务科技研发，这份筹备已久的蓝图预计本周公开。分析认为，虽然金额可观，但仍难以平息军方对军事预算不足的批评。防务承包商在伦敦市场股价提前反应，多数上涨1-3%。金融界普遍预期，假如该计划顺利执行，将带动相关制造、AI 监控与材料产业的订单流。英镑小幅上扬，政策信号基本被视为稳定因素。第六条新闻，Supermicro 在台湾的办公室被调查，当地执法部门突击搜查这家服务器制造商的分支，怀疑存在芯片走私问题。公司声明正全面配合，并强调母公司运作正常。此事件使得芯片供应链合规问题再次成为焦点。受访分析师指出，全球半导体数量庞杂的中间环节让检测与出口监管复杂度大幅提高，稍有违规就可能触发关税与刑事风险。 Supermicro 股价在美国盘后短暂下跌，但随后稳住。业内普遍认为，这提醒市场地缘与科技监管交织的环境仍处高压状态。第七条新闻，霍尼韦尔航天业务正式独立上市，新公司命名为 Honeywell Aerospace， 首个交易日表现平稳。执行长 Jim Currier 在媒体访谈中表示，分拆让企业能更集中投入航空与防务产业。该公司长期向商业飞行及军用平台提供关键零组件，包括发动机控制、电子系统与飞行数据软硬件。分析师认为，独立结构有助于估值更透明，也让投资者更清晰地评估其与新能源航空、无人机领域的合作潜力。防务订单需求强劲，加上航空出行复苏，使这家公司在未来几个季度具备利润提升空间。第八条新闻，外资担忧日本改革步伐放缓，多家私募基金高管警告，日本政策重心可能从重新倾向经济民族主义。东京股市连日震荡，部分资金开始转向美国与东南亚市场。汇市方面，日元跌破一美元对186日元的水平，这是40年来的最低点。资金流出使得央行面临新的平衡压力。分析人士认为，若政府不能延续公司治理改良与产业开放，海外资本将削弱参与度。不过部分长期基金仍看好制造业升级与出口竞争力。短线波动背后，是全球投资者对亚洲资产配置的新考验。第九条新闻，日本公布前所未有的产业结构规划。首相高市早苗宣布，将以未来几十年的制造转型为目标，推动新能源、高性能材料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。计划核心是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，并且通过教育与科研投资提升劳动生产率。市场认为，这一方案意在回应外资信心下降的质疑，也为日元走弱提供长期逻辑。证券公司预测，相关政策若逐步落实，可带动企业设备投资与科研支出增长。投资人关注公共财政负担，但政府声称会以阶段性预算控制方式执行。第十条新闻，日元创40年低点，引发连锁反应。在外汇市场，美元对日元升破关键关口，触发全球套利盘调整。日本储户偏向持有海外资产，美国国债收益率在此次成为避险渠道。与此同时，亚洲出口导向企业普遍受益，本地电子与汽车制造商股价上涨。外汇交易员指出，市场短线情绪依然看空日元，但若出现政策干预信号，波动可能加剧。央行暂未表态， 但市场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下周发布的政策会议纪要。第十一条新闻，作家 Teddy Wayne 带来新书《The Au Pair》。这部小说讨论婚姻权利与家庭收入转换对男性心理的冲击。作者在访谈中谈到，创作灵感来自社会对养家者角色的期待变化。当女性成为主要经济支柱，家庭内部的平衡随之重塑。尽管这是一部文学作品，但从经济学角度也反映了家庭劳动价值与心理成本。出版市场反应良好，文学改编权备受影视公司关注。文化产业的投资逻辑正在与性别议题、消费心理学交织，这类故事的商业潜力被认为相当高。第十二条新闻，投资人 Chamath Palihapitiya 全资创立人工智能编程公司。这位知名风险投资人筹集了 1.35 亿美元的 A 轮融资，自己担任执行长。公司定位在 AI 代码生成领域，目标是让企业能以自然语言自动生成可执行程序。目前全球 AI 编程创业热度升高，资本密度迅速集中。Chamath 的加入被视为对这一赛道的信心标志。科技媒体指出，这轮融资背后包括多家主流基金，高度竞争意味着市场即将进入技术和模型的性能比拼阶段。AI 应用将继续拉高算力需求，也对云服务供应商构成新的增长机会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，从能源紧张、主权债务、产业调整，到人工智能融资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全球经济的流动性依旧旺盛，但方向分化。投资者除了盯盘，更要理解背后的结构信号。感谢你收听财聊一刻，我是 Raina， 我们明早7点新加坡时间再见。